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6月10号到6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法会交流，在飞天艺术学院成长，作者黄月。一得法之初，在1994年年底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外婆得到了法轮大法。通过短期的练功，外婆的身体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外婆的影响下，1995年初，我和妈妈也得法了。之后不久，妈妈就在她的单位成立了一个练功点，每天早上大家集体练功，周末的时候我也会和妈妈一起去练功。从妈妈刚刚开始修炼的时候，爸爸就很反对。爸爸是属于那种在常人中知识渊博但思想顽固不信神佛的人，因此经常与妈妈争吵，甚至会动手打人。由于妈妈得法后，爸爸就开始不断的出国，在不同的国家做研究，所以这种干扰都是断断续续的。但自从1998年爸爸到美国后，也将我们接了出去，这种干扰就变成了持续不断的。由于妈妈绝不放弃修炼，于是爸爸就在2000年让我和妈妈回国了。一方面是想让我加强中文学习，另一方面是想让妈妈在国内那种邪恶的迫害下放弃修炼。让爸爸想不到的是，妈妈不但没有放弃，反而很快就与国内同修一起加入到了正式大法的行列中。他与外婆及同修在外面集体练功，与舅舅舅妈及同修们一起到北京天安门拉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三次被抓。由于妈妈每次被抓的时候，爸爸都不在国内，年幼的我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心性的考验和磨练。记得妈妈第三次被抓的时候，我刚刚上初一，我上的是寄宿学校。每当周末回家见不到妈妈的时候，我就偷偷的躲在被子里哭，到了学校也是趁同学们都睡觉了就躲在被子里哭。可是有一天，妈妈突然出现在了我的教室门前，还给我带了一包零食。我将零食放在桌上，然后就到外面和妈妈讲话。可是当我回到教室的时候，发现我的零食已经被同学们吃掉了一大半，当时我的心差点崩溃了，真想大发脾气。我心想，我并不在乎这些东西，可是你们知道吗？当我妈妈被关押的时候，我不知道她经历了怎样的迫害。她现在虽然出来了，我也没有勇气去问我妈妈。妈妈买的这些食物对我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你们却给我抢光了。可是转念又一想，我是大法小弟子，师父教我们时时刻刻考虑别人，做一个为别人而活的人。同学们也根本不知道我的情况，何必要生他们的气呢？这样一想，我也就释怀了，把剩下的食物也分给了大家。这是大法教会我宽容与慈悲。有一次，我们学校安排大家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大赛，大赛的项目就是制作一个完整的英文网站，家长可以辅导。可是周末回到家，妈妈说她有重要的事情要到同修家交流，不能辅导我。一下子我的怨气就上来了，跟妈妈大吵大闹，说妈妈，你根本就不重视我，是大法重要还是我重要？妈妈说，在常人生活中当然是你最重要，可是大法是超越一切的，怎么能比呢？临走时妈妈告诉我，如果你遇到了困难，你就请求师父，因为大法弟子的孩子是有师父管的，你要努力学习，好的成绩也是正式法的一方面。我当时气得直哭，根本就不理会妈妈，还对着电脑乱发脾气。可是慢慢的，我想到了师父，想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捍卫大法。当中共邪党打压法轮功的时候，妈妈出去正式法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慢慢冷静下来，开始认真的制作网页。这时我感到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在设计这个网页的时候，很多东西仿佛都是信手拈来，最后我的这个作品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大法太神奇了，大法是无所不能的。当我们放下了私心，放下了自我的时候，大法就赋予我们更大的智慧。有时候妈妈也带着我出去贴真相标语和散发真相资料。由于我从小就很胆小，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砰砰直跳，尤其当有常人经过的时候更是怕得直哆嗦。妈妈这时就和我一起背红云，并给我讲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故事，马上我的心里就亮堂堂的，正气十足，怕心消失的无影无踪。我告诉自己，我所做的这件事是全宇宙中最正的事情。二，放下人心，走进飞天。自从我和妈妈回国后，爸爸就来到了英国。四年后，我们也来到了英国。由于妈妈在出国前就在网上查到了英国大法弟子的情况，所以来到英国后，她很快就加入到了英国大法弟子的修炼队伍中。2007年第一期法会的时候，妈妈曾鼓励我报考飞天艺术学院，因为我很小就开始学习小提琴。妈妈认为我有这样的使命，可是我从小就讨厌小提琴，但又放不下小提琴，让我以小提琴为职业，我有些不甘心，但我又想试一试。于是找到乐团团长，问能否在乐队先待一年试一试，然后再决定留不留下来。团长很坚决地说，这是不行的，要留就是长期留下来。听到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想到了爸爸，如果他知道我要报考这个学校的话，一定会暴跳如雷的。我甚至都可以想象到他气势汹汹地教训我。另一方面，我放不下对学业的执着，觉得自己成绩好，想上好大学，将来干一番事业呢。由于我的修炼状态并没有到位，所以放弃了报考飞天艺术学院。同年圣诞节前夕，妈妈得到一个消息，纽约集居学员去帮助卖神韵晚会的票。妈妈问我想不想去，并给我看一些那里卖票学员所写的交流文章。当我得知纽约学员为了神韵晚会，在寒风刺骨的冬天里，穿着单薄的仙女服、皇帝服，一张一张的向世人散发神韵传单的时候，我的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我觉得神韵这个项目很伟大，这些学员很伟大，我也要加入到他们之中。妈妈由于工作原因不能去，我就只身来到了纽约。在纽约的十天里，我所住的地方有两层楼，一层大概就是一个普通两室一厅公寓的大小，一层是男室，一层是女室。当我抵达纽约的时候，女室的那层已经挤得满满了，50多个密密麻麻的睡袋，一个紧贴着一个。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了一个空位，搁放我自己的睡袋。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发生了很多令我感动的事情。食宿条件极其艰苦，天气也异常寒冷，可是为了多卖一些票，很多同修早上8点多钟吃完早餐就出门，中午为了节省钱和时间就不吃午餐，晚上7点回来吃完晚餐接着出去跑剧场，直到半夜12点多才回来。他们的行动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催促我勇猛精进，奋起直追。很多学员看到我是一个人，并且年纪小，对我很关心，并且时常有同修说，你怎么不去考神韵呀，年纪这么小，我们一大把年纪了，想考也不行了。刚开始我也只是笑笑，可是后来说的人多了，我想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呀，我也有点动心了。由于卖票的关系，我有幸看了很多场神韵演出。神韵晚会真的就像师父要求的那样，大幕一拉开就是一幅最美丽的画，每个节目都流进了我的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在刹那间被清洗干净了，我完全陶醉在演出当中，天幕、舞蹈、音乐，一切都是那么完美，仿佛天堂的美景在人间再现。我激动的泪流满面，突然间我觉得学业、爸爸的阻碍、我对小提琴的不喜欢等等，这一切都不重要了，神韵演出才是目前师父带领着我们开创的最重要的项目。我决定了，我要加入神韵。于是我托学员把我带到后台，找到了乐团的指挥和首席进行考试。考完之后，我问大概可以什么时候加入神韵艺术团，考官告诉我，现在神韵的第一个乐团已经人满，如果要加入就要等到第二个乐团成立了，那个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我当时难过极了，听着《机缘一瞬间》这首歌，仿佛就是唱给我听的。我好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珍惜以前的机会， 如果几个月前在低息法会的时候同意留下来，现在就不是这个状况了。之后看完演出，从开始到结束，我一直哭个不停。看完了以后，从地铁站到我的推票店，直到要发传单的时候，我还忍不住要哭。这一次我真正体会到了，机缘就那么一次，错过了真的就不会再来了。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是我没有修好，错过了上次的机缘，如果您愿意再给我机会的话，我一定不会错过，我一定会好好精进，好好努力。十天的催票结束后，回到英国不久，我就收到了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其中包括在英国排名前三的大学。可是当我拿到录取通知的那一瞬间，心如止水，真的一点波澜都没有。在我看来，常人所追求的名利情，在神韵的壮观面前变得那么渺小。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我拿到了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的邀请，我也不要，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了飞天艺术学院其实就是全宇宙最好的学校，在师父的带领下办的学校能不好吗？天上的神佛都羡慕吧。不管爸爸怎么反对，我也要冲破旧势力的枷锁。我时常想起神韵演出的画面，并且常常盼望着飞天艺术学院给我打电话。可是后来我悟到，这也是一种执着。如果是一个真修弟子，就不会执着于某一种修炼的道路，而是能够做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任何项目。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出自红云二五祖。我进一步向内找，发现了我想加入神韵其实也有不纯的心。我对神韵演员能够在舞台上展示自己，并且可以巡回世界，这一点很羡慕。我找到了这颗心，也就很快放下了这颗心。我不再执着加入飞天，决定走好师父给我安排的任何修炼道路。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飞天打来的电话，让我上山去考试。修炼就是这么神奇，奥妙无穷。师父把每一个提高我们心性的机会都做了巧妙安排，让我们在去执着中升华。只要我们能够凡事向内找，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提高的机会。三，修去人情，修出慈悲。来到飞天之前，我给爸爸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告诉他我要来到飞天艺术学院，却没有给他介绍这是怎样的一所学校。来到山上之后，我有好几天不敢打开邮箱，不敢看爸爸的回复。我每天回到宿舍就学法，之后发正念清除爸爸背后的邪恶因素，并且清除我自己的怕心。就这样，我觉得自己顽固的怕心在慢慢的瓦解。终于在我来到山上一个多星期后，鼓起勇气打开了信箱，爸爸的回复令我极度失望。他要求我立即回英国，不然就把我带回中国大陆，如果我执意要留在山上的话，他就与我断绝父女关系。我偷偷地躲在宿舍大哭了一场。刚开始我觉得很气愤，我心想，我是在做一件这么神圣的事情，为什么你就不理解呢？为什么你就顽固不化呢？为什么你不能了解真相呢？断绝父女关系，那就断绝父女关系吧。然后我就不断地学法，学着学着，师父的法理抚平了我的愤怒，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我意识到，作为神韵艺术团的成员，具有复兴传统文化的使命。那么传统文化里有断绝父女关系这样的事情吗？所以我不能与爸爸断绝父女关系，我要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因素的安排。在我收到爸爸邮件的同时，我以前的中学也给我来信，对我选择飞天艺术学院感到不解，认为我学的科目和音乐毫不相关，而且成绩好，考上了这么好的大学，只有两个月就可以中学毕业了，却突然离校来到纽约。他们说，如果我不回去把剩下的两个月学习完，他们就会扣留我以前的成绩和档案，不给飞天。在爸爸和学校给我施加的双重压力下，我有点承受不了了。我找到了管理整个神韵项目的老师，告诉他关于我学校的事情。老师微笑着对我说，这都是好事，他就是来听真相的，等到他听到了真相，他就会把你的成绩和档案给你了。我心中所有的不平与愤怒，在老师这样的一句话中一下就瓦解了。我一下子看到了一个成熟修炼人的风范，那就是遇到任何事情能够成熟冷静，并且没有私心，是彻底为他的，心里完全装得满是救助众生的那一面。于是我给学校写了一封回信，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我们家由于修炼法轮大法在国内所遭受的迫害，以及我加入神运是为了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并且能够让中国大陆那些被毒害了的世人清醒，制止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同时我发出了强大的正念，解体常人学校的这位老师背后的邪恶因素。这位老师收到这样的信之后，也就同意了我留在纽约。我在收到爸爸的回信之后，由于山上的日程非常紧凑，而且我想等到爸爸冷静一点了再说，所以一直没有给爸爸回信。可是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爸爸就主动给我发邮件，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根本不提与我断绝父女关系的事，也不提让我回到英国或中国大陆的事情了。我觉得爸爸大概是默认了我留在山上了吧。可能由于爸爸这一世是我的亲人，所以不管他对我做出有多大的伤害，我都不愿意放弃他。我由此想到，我平常遇到的人或者是观看神韵的观众，是不是也与我有缘？他们虽然与我素昧平生，但前世也许是我的亲人。师父说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师父的亲人，不也就是我们的亲人吗？所以我一定要修出更大的慈悲与宽容，对世上所有的人都要像对待爸爸一样，无论他对我如何，我都要用最大的慈悲心去救助他们。四，在宵夜中感受到师父的巨大付出。师父讲过，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出自芝加哥法会。在磨难和过关中，我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除了集体学法练功外，我尽量做到早起晚睡，增加学法和练功时间。最近我发现修炼的道路越走越宽，很少遇到能够刺激到我内心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对某人或某件事不满，那么这其中一定有我自己要修的东西，一定有需要我向内找的地方，不然师父就不会给我安排。修炼中是没有偶然的。心性提高后，师父进一步给我净化身体，在二日中旬巡回期间，在我的胸部长了一个包，开始我以为是蚊虫咬的，所以并没有在意。可是过了几天，这个小包一点点的长大，最后长成了一个直径四厘米的大包，越来越痛。因为我妈妈是医生，本来我想问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巡回路上上网不方便，同时我觉得我是大法小弟子没有关系，妈妈也在忙着英国的神韵卖票，我还是不要让她担心好了。可是有一天，这个包痛得我直掉眼泪，拉琴更痛，于是我找到乐队的一个阿姨，给她看了我的情况。阿姨说她刚好前段时间腿上也长了一个，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这个脓挤出来，否则就会越长越大。于是阿姨就开始给我挤，本来这个脓包不触碰就已经很疼了，可是阿姨还要用力的给我挤，那个滋味难受极了。刚开始没有挤到脓，都是血水在往外流，我痛得拼命咬紧牙齿，双手紧紧的拽着自己的衣服。阿姨看到我的样子很心疼，就安慰我，没关系没关系，脓挤出来之后就不会疼了，这都是邪恶的干扰，你要坚强，如果你实在坚持不住了，你就请求师父。可是我想到，我不能让师父为我承担我的罪业，师父为了救助我，不知道已经为我承受了多少，这一关我一定要自己过，我要战胜邪恶的干扰。这个时候我就不断的在心里默念，师父您不要担心，师父我可以承受，师父我可以承受，师父我可以承受。同时我在想，为了那些众生能得救，我一定要忍着，如果脓包出来了，疼痛消失了，我就可以更尽心的救助众生。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出自转法轮。另外我发出正念，否定邪恶因素的干扰。就这样好像过了快一个小时，阿姨帮我将大部分的脓给挤了出来，垃圾桶里面将近一半都是沾满血液的卫生纸。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间，我先打坐半个小时，之后我躺在床上，疼得睡不着，我难过的躲在被子里直哭，觉得好像有点承受不过去了，救度众生真的好难呀。这时我突然想到了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在这个世上啊，碰到的磨难这个压力每天有多少万件不止，谁也没有动摇了我，动摇不了。 我意识到师父为了众生每天承受上万的磨难和压力，那么作为弟子，难道这么小小的一个殡仪关我还过不去吗？想到这，我好像觉得没有那么痛了。我想我一定要凭自己的力量战胜邪恶，我不要师父为我担心。可是不久，我的身上又同时长出了好多个脓包，这下子我完全没有办法挺直背了，走路都是微微驼背，每个脓包都好像钉子钉在我身上的感觉，我连讲话甚至呼吸都感到很痛苦。我每天晚上换上睡衣，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发现睡衣上有一片片的脓血，所以每天都得手洗衣服。在华盛顿 DC 的时候，我们一个星期几乎天天都有演出，在剧院时我疼得只能靠在椅子上，没有办法练琴。可是看到旁边的乐队成员们都在刻苦的练习，我觉得很惭愧，大家都在为了救度众生这样子的付出，我也不能在修炼的路上掉队呀。于是我拿起我的小提琴，努力的让自己不想到那些脓包，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一个个的音符上。当我这样想的时候，痛苦一下减轻了好多。当我们真的能够放下自我的时候，完全考虑到众生的时候，心性提高了上来，师父就替我们把难消去了好多。当天晚上演出的时候，我努力的让自己把背挺直，我认为如果我因为疼痛而驼着背，看起来就像屈服于邪恶一样，可是我就是要否定邪恶，你越让我疼，我就越要把背给挺起来。那天的演出过程当中，只要是主持人报幕或者独唱独奏的时候，我还是跟往常一样难受，可是一到乐队表演的时候，我就特别精神，什么疼痛的感觉也没有，整场演出我的感觉特别的好，我觉得有师在，有法在，我真的什么都不怕。那天我特意在演出服里面穿了两层衣服，因为我怕脓和血会搞脏演出服。当天晚上演出结束之后，当我把演出服脱掉，我发现血和脓已经把两层衣服都浸透了，可是我演出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我觉得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我们做出的承受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五，神韵艺术团成员无私无我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我真的非常珍惜天音这个修炼团体，我一开始就把这里当成了我的家，我从来都没有想念我的妈妈或者想回家。我很喜欢天音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我的亲人，遇到问题时，当我能够做到严格要求自己，慈悲对待他人的时候，我看到了天音的每一位同修身上都有闪闪发光的优点。巡回期间，我们的团长，一个60多岁的老人了，像爷爷一样的爱护我们，总是为我们这帮孩子操心，心性上和生活上都是如此。我们每抵达和离开一个新城市，都得搬运行李箱和打击乐，尤其是打击乐，有的非常重，可是团长还是忙来忙去的帮着搬运。在常人社会中，我受到的家庭教育中要尊老爱幼，是绝对不会允许老人家来干这种粗活的。可是我们乐队男生少，没有办法，看到团长帮着我们一起提箱子，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可是团长从来没有怨言，一切做得那么自然，我真的觉得大法的确太超常。我们吹小号的爷爷已经快70岁了，在常人乐队，管乐一般练琴都不会超过4-5个小时，因为非常劳累。可是有时我们1天2场演出就已经5个小时了，外加自己的练习，吹小号的爷爷不停地练，嘴巴都吹破了皮，还长了溃疡。可是每天看他都精神抖擞，有时候还表演几个翻跟头或者侧翻给我们看。我们乐团还有音响小组，几个男生每次到一个新剧场都得比乐团其他人早起，赶去剧场装置乐池，并且有时候只能睡3-4个小时。他们的个人练琴时间相对也减少了很多，同时当天还要表演节目。可是我真的没有一次听到过他们有任何的怨言。我们女生提出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音响小组，和他们轮换着工作，也被他们拒绝了。同时每次离开一个剧场的时候，他们也要忙着帮助舞蹈演员搬箱子、撤舞台设备，往往忙上1-2个小时，这样子的责任心真的很令我感动。只有伟大的大法才能塑造了这样伟大的修炼人，使他们如此心甘情愿的付出，毫无怨言。同时舞蹈同修的刻苦与勤奋也时刻激励着我， 乐器会产生很大的声音。作为乐团成员，我们回到旅店之后往往没有办法练习，可是舞蹈演员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在旅店的时候，我常常从自己房间一走出来，就可以看到走廊上好多女舞蹈演员在踢腿下腰练习舞蹈动作等等。并且当我们一场演出结束的时候，我时常会看到一些舞蹈演员一跛一跛地走着，可见他们在全力表演中扭伤了脚。我深感敬佩他们的年纪小却能够如此清楚自己的使命，在救助众生这样伟大的事业面前，义不容辞地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舞蹈技术。还有在巡回的每一个城市中，当地学员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在自己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吃住。同时为了能让更多的世人来看神韵的演出，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向世人推广着神韵演出。一路上我听到了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或许就是这样吧，整个巡回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辛苦或者劳累。师父在新加坡法轮佛学会成立典礼上讲法中说，什么是佛？他是那一层众生的保障，众生的庇护者，宇宙真理的保卫者。从法中我们知道，天上的神佛为了捍卫宇宙真理，会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的生命。既然神佛为了捍卫真理，连生命都可以牺牲，那么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为了救助那些可贵的生命，自己多一点辛劳又算得了什么呢？得了法的生命就是宇宙中最快乐的生命。结语，我对师父的感激是千言万语也述说不完的。有时候我真的能感受到自己是被师父从地狱里捞出来的。在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承诺，在今后的修炼道路中，我一定会更加精进的学法修心，刻苦加强自己的勤技，圆融生活的方方面面，去掉最后的执着。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磨难，我一定都会牢记自己是个修炼人，信师信法，正念正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如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本文出自2009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跟随神韵十个月的日子，作者王小丹。尊敬的师父好，所有海内外同修大家好。一转眼的时间，我加入神韵已经十个月了。在这短短的期间，我从一个已经十几年都没有碰过乐器的生手，到可以在铜管组吹长号，跟随神韵在北美、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巡回演出，救度各个地区有缘的人民，这和伟大师尊的加持和大法的神奇是分不开的。下面我就分享一下我这短短十个月的修炼和吹号心得。加入神韵，由于各种机缘，初中的时候在学校的铜管军乐队吹过三年长号。当初虽然师从北京有名的长号老师，但是因为这只是一种业余爱好，虽然有些遗憾，最终也就不了了之，这一放就是十几年。直到大学毕业后又参加了工作，我从没有产生以吹长号而当职业的概念，更没有想过吹号可以救助众生。后来各地成立了天国乐团，我就方便地吹起了长号，但是只有周末和节假日训练为主。我们当地的学员有幸参加了天音乐团一团，提到神韵乐团需要专业的长号手，希望我好好练习考一下。我想这也是支持大法的项目，但是我实在是对于自己的技巧和音乐修养没有把握，于是我就刻苦地练了几天，请会音乐的学员录制了一首歌寄到了山上。很快山上传来消息让我去面试，后来因为自己的修炼状态和当时的心性不够正，对神韵助师正法救助众生的使命没有认识得很清楚，所以就没有参加当年的巡演。 但是这样我却对神韵演出关注起来，不仅看了很多场，而且每次都觉得心情振奋，一种神圣的感觉由心底而生。心中想，要是再有机缘，可千万不要再错过，要把握住。就这样，2008年山上又打来电话询问加入情况，我知道这就是履行我史前大愿的机会，于是我辞掉了原先的工作，在2008年美国的独立节后全面脱产，来到了神韵天音二团演奏长号。现在回想一下，其实是自己对神韵的意义和影响有了正确的认知，通过学法深入端正了自己的态度。当正念强的时候，宇宙中旧的势力就不会钻我执着的空子，千方百计地阻拦我走正自己在史前发愿要完成的路。坚持学法，便在其中，修炼和专业一日千里飞腾。虽然我经常在讲真相，但是由于长期学法不深，在常人中随波逐流，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都愧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由于加入天音二团，每天学法练功都有保证，大法的威力就显现出来。记得师父让使劲练，我就抓紧所有的时间吹长音练演奏节目片段。刚开始连长号的音都听不到，整个乐团演奏几乎都听不到我的声音，后来好了一点，可以听到声音了，但是实在是跑调跑得厉害，节奏又不准，音色也不好听，五线谱也认不下来，气力也不够用，旋律也不连贯，连乐团的小孩们都知道我这把长号水平很差，但是我心中坚信大法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所有的表现只是一个过程，只要自己听话，就一定能达到师父要求的水准，只有先让自己在一切学法和专业的练习上都做到位，奇迹才会出现，师父的法才能打入我的体内，通过音乐来启迪那些为法而来的生命的神念。就这样，我的专业技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现在我学会了用调音器，音准音程关系掌握的好多了。从刚来的时候音阶吹得稀里哗啦的走调，到演奏中大篇幅的吹奏大法曲目，表现着大法的辉煌和天国世界的壮丽，我真感激慈悲的师尊赋予我这个无以伦比的荣耀，把我从沦落中捞回，为我承受了那么多的罪业，让我在修炼上日新月异地进步着。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台下的观众在谢幕后离场的时候冲我竖起大拇指的时候，我才惊觉在短短的十个月时间里，凭着对大法的正信，这个每天对着调音器拉长音的我，竟然在世界舞台上演奏了100多场演出，在各国一流剧场留下了足迹，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谢谢师尊，谢谢大法。前几天还有别的同修问我怎么长号吹得那么好，我回答说只要相信师父，就使劲练就行了，但是要真的相信师父，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相信。得之不易，当然这其中也是真的得之不易，因为是修炼，不乏有信心很差正念也不强的时候，有的时候心性把握不好，这其中当然包含着很多很多的心性和体力上的考验，关键时刻还是要看你到底信不信师父，是不是多读法，走出低谷心态，还要时时向内找。我可以略举几个小例子，刚刚开始练气的时候，每天练的气都喘不过来，回到宿舍或一躺在睡袋上面就动不了了，一下就睡到第二天早上才起来，这样的事发生了几回，后来连宿舍的小孩子们都来问我有没有洗澡刷牙，每当这种时刻我就心里很酸难过。嘴唇天天吹破，上午破完了下午破，今天破完了明天破，碰到一天有2场演出的话， 加上试音就相当于三场了。到了晚上演完要卸台的时候，几乎连说话发声的力量都没有了。有一次在纽约无线电城每天连演两场的时候，到最后几场，我的号嘴都牵到嘴唇里了，可是还要吹好，每一个音符都像刀切入，真是痛彻心肺。偏偏又有牙神经暴露，长号的震动牵动整个头颅，神经疼痛，那种滋味只有自己才知道。后来同管部出错，我被同修指出抱怨太多，真是心中凉了一半。但是后来我向内找，以后不管多累就很少口头抱怨了，这样外空间的物质就消了很多。后背曾经拉伤，因为拉滑管很大幅度的颈部和手背的伸缩，有一段时间背部很痛，消了很多液，晚上睡觉不敢翻身，就板着一个动作平躺着，后来习惯了就慢慢不疼了。很多次吹号因为缺氧要晕倒，眼前没有视觉，黑黑一片的，这种情况在很多大法的曲目吹长旋律线的时候都会出现。我当初吹号的时候不会运用呼吸，一有旋律就运蛮气，吹得天昏地暗的。经过有的同修指出我的声音属于傻大声，吹起号来只会大声不会小声。后来我认识到这也是一种突出个人的心理，喜欢表现个人。其实我们的天音乐团是讲整体配合的，每一种乐器只要能够在应该发挥自己的音色特色的时候演奏好，就能够显示出大法救人的奇迹。而且音色的纯净度是外间各种专业乐团都无法比拟的。记得有一次在刚吹开场这个节目的时候，要跟三个舞蹈团同时合演，看速度合不合适。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吹一个曲目有100多个小节全是主旋律的大法曲目，而且我们同管组小号没在。我当时的情况是吹一遍都累得两眼发黑，满身大汗，浑身发抖，但是因为要配合三个舞蹈团的需要，就一下连续吹了6遍。附近的同修每吹完一遍的时候就询问我是不是有事，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没了底儿，心想豁出去了，今天吹到憋死也继续吹。舞蹈的速度配合比较重要，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就在不远的地方看舞蹈，也没有看我，但是我就觉得全身突然发热，一股热流就从丹田往上涌，再吹就不会有要休克的感觉了。我非常激动，以后吹开场就不像以前每吹一次就好像要扒一层皮一样，虽然还是累，但是就不会感觉体力消耗到支撑不住。我想是师父见我没有私心，就把这个给我。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练音准上，有时下午练很多遍都没有吹好，却突然一下音准和节奏都好了，技巧和耐力就是这样在一天天提高上来。在整个吹号的过程中，我见证了很多这样的奇迹，真正的体验到了信师信法的程度有多高，吹号就有多大的进步。舍下生死，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在吹号前在常人中做技术工作，有一份很稳定的白领收入，我也挺得意。因为要吹号就要全面脱产，把工作辞掉，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生死关。因为我一直有想为父母攒钱孝顺他们的心情，没有了工作我就没有生活来源，我当时心里很难把握。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的父亲因为是大法弟子，被邪党政权判了16年刑，被抓被打，受尽委屈。因为父母自我从小离异，妈妈一直没有在身边，我一直希望能够对妈妈也好，很执着。毕业后因为工资不错，就为她买了一辆高级轿车。上山的话就意味着没有办法替父亲攒钱，而且巨额车款加上上学的学生贷款也不知道怎样解决， 而且家里人除了父亲没有别人修炼，没有人会替父亲呼吁。我常年为父亲的事情奔波近11年，联络各界事情，上山后身心就会全部投入到专业的训练中，不会有很多机会亲自营救。上山吹号就面临着工作、金钱、父母、家庭，外加当初交往的男友全部舍弃掉。但是我知道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跟随师父救助众生，师父让走的路就是最应该走的路。经过考量再三，我决定就算在当初的心性上不能完全理解，也要无条件的全力圆融，因为师父要的就是未来宇宙的选择。确定了正念以后，上山就像一场梦一样，辞工搬家几天就搬来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师父，不要以为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修炼的方式才是应该走的。人各有命，关键时刻才能看出来到底是要人还是要神。现在想一想，在专业上突飞猛进的提高，坚定了我的正念，也让我相信我就是为此而来的。修去人情，走正正法修炼路。当初上山的时候，因为母亲并没有修炼，我又有怕心，所以就没有告诉她加入神院专业吹号的事情，躲躲藏藏的。她知道后很不理解，几乎跟我断绝了母女关系来劝说我回去做我的工作。软硬兼施，哭哭闹闹的，我的心真是很被动，牵挂得很，想来是针对我的执着来的。于是我咬着牙，每天都打电话安慰他，几乎天天都被骂，被挂电话。因为母亲的不理解，有一段时间我心里承受着非常大的痛苦。有时看着其他团员给父母打电话交流心得，分享同修之间的理解和关心，还有天伦之乐，我却连父母两人全都联络不了。这种心灵上的寂寞比身体上的承受要强烈得多。因为我有漏，有我的不对，做大法的事情本是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不应该如此的偷偷摸摸。一直以来我做正实大法的各项事情很少告诉他，对他讲真相一直都没有到位，所以邪恶因素就以这个为借口来考验我到底是不是真心加入神院，坚持不懈。我知道就是我有漏也不可能改变我的心愿，而且长期陷在情关中实在不符合一个修炼人的状态。当初真是恒心举足万斤腿，忍苦精进去执着，红银登泰山。一咬牙真的从根本上除去我的执着，结果母亲那边就好了很多。现在家里人也都知道我在神韵里吹号，虽然还是不太理解，但是我的心却不再为此而牵挂，坦坦荡荡地走师父给安排的路，每天心里充满了喜悦。当然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我知道我要突破女孩吹号不如男孩自然条件好的人的观念，学法练功太依靠外在大环境，和同修之间要和平相处，希望别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心很强盛，等等等等。在跟随神韵的10个月里，有苦也有甜，但是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呵护。我真正的体会到，只要是真心相信大法和师父，用自己的诚心来表达每一个音符，奇迹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像我这样的例子在神韵中是经常出现的，不单单只有我一个人，这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这是我的部分心得，因为时间有限不能一一述来，只能先写到这里吧。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9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交流，学法与净法，作者天真。净法在先，方可学法，否则高层法理就不会点悟给我们，学法则成为徒劳的形式，而且还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因为邪恶有了空子可钻。开始写学法体悟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要写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后来曾经见过的同修的几种我认为不太妥当的学法方式反复出现在眼前，才发现有必要写一写净法的问题，当然也都是就事论事，仅做参考，别无他意。我们心里都明白要净法，只不过是有的同修在实际学法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忽视了净法的问题，时间长了就容易形成不好的学法习惯，在客观上造成净法的不足。严格的说，任何草率对待学法的内在心理或外在表现，其实都是对法不敬。而内在心理和外在表现两者之间，前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真正在一定程度上明白大法的宏大与威严，发自肺腑的行为大法，那也不可能在外在表现上有不妥之处。反过来，如果学法的时候状态不合适，那就说明心中对大法的敬畏还是有点欠缺。有时候看到这样的情形，几位同修在商量解决问题，有同修帮不上，就在一旁抽空看书学法，但是却在看书的过程中间或插上几句话，我觉得这不大符合学法的要求，因为没有做到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到法上。偶尔坐到同修的车上，发现音响里放着师尊的讲法录音，同修则一边开车一边不时的说话，我当时就有点接受不了，非常怀疑那种学法方式的效果。但是因为知道少数同修由于各种原因平时很少看书，利用开车的时间听一听讲法，所以当时也就没有把问题指出来，以免给对方的学法之心浇了冷水。然而再深入想想，不指出来也还真不合适。本来开车就是在做一件事情，是要用心思的，那就不应该同时在听法，何况又不时的交谈，那就更不对了。还遇到过另外一种很难让人接受的学法方式，几位同修一起交流，其中一位耳朵里放着耳塞，但是就不断地和大家说话，对所听的内容显得似听非听的样子，我以为他是在听常人的音乐或者话语什么的，所以没怎么在意。其实戴着耳塞与别人交谈本身在人的基本礼节上就有问题，更何况师尊要求我们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慎者。同修之间这么随意也不可取，因为同修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更好的修炼人的状态和表现，与常人群体的状态有天壤之别。过了一会儿才知道，原来那位同修是在听法，他对这种方式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就感到很惊讶，怎么能这样对待学法呢？后来听到别的同修说他的状态不是很好，我想他的确有必要找一找学法方式上的问题了。大家都很忙，有的同修难以保证足够的学法时间，所以就想办法利用各种时机学法。可是我认为有一个前提是必须要明确的，学法之时不可一心二用，练功和发正念也是一样，学法的时候不论是说话还是干工作或者做别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应该的，那样既学不到法又存在一个对大法不敬的问题，学不到法就难以提高，时间长了可能会很危险，容易被邪恶钻了净法不够的空子。其实倒不妨把别的事情安排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几件事同时做，这样就有可能节省出时间来用于专心学法。除了学法、练功、把正念之外，我一般都是同时做三四件事，而且已经很习惯了，只做一件事都受不了，因为觉得时间浪费的可惜。要是忙得过来，做真相资料也可以和别的事同时进行。做资料毕竟不同于学法，只要保持沉静的心态，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如果不是集体学法，那就只能是一个人静静的读书，亦或诵读、听讲法录音，或者看讲法录像。有同修看到高层空间的神跪着读法，我们倒不一定也得那么做，因为毕竟有这个物质身体在，跪的时间长了可能就受不到了。尤其很冷的时候，膝盖会不好受，而且常人看到可能会觉得奇怪。双盘学法也有点类似，时间一长腿容易发麻疼痛，会分散学法的注意力，影响学法效果。师尊很早就讲过这方面的法力，端端正正的坐着学法其实就挺好，当然东倒西歪或者弯腰踏背是不合适的，衣服穿整齐，手洗干净，这也都是最基本的要求。我自己还有个习惯，如果是饭后学法必先刷牙，否则是坐不下的。这些外在的细节不可忽视，不能说心里净法就行了，外在表现上就无所谓了，那样的话说到底还是没有真正做到净法。净法的外在表现应该是一种自然状态，是心性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强为。还有一个学法小组的辅导员，每次读完一部分讲法之后，教授大家所谓的悟法，说说自己是怎么悟的，这一部分是什么意思，那一部分是怎么回事，成了变相解释大法。这位同修曾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遭到邪恶非法绑架迫害，然后就走上了邪悟，在其他同修的帮助下才恢复了正念。但是所谓悟法的做法还是没有放下，后来遇到一位学法非常扎实的同修，一听他的情况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还要悟法呢？他说不能光学法不悟法呀。那位同修直言相告，这不是悟偏了吗？太危险了。从法理上帮他分析为什么不能那么做，他这才幡然醒悟，后怕不已。这位同修其实倒不是故意对法不敬，但是他的做法事实上形成了对法的法不敬。宇宙中的任何一个生命都没有资格解释这不造就了整个宇宙的大法，一旦做了，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有意还是无意，都很危险，旧势力有可能以此为借口而下毒手。我们在读法或听法的过程当中，其实同时就是在得到高层法理的点悟，然后在实修中按照悟道的法理去做，遇到问题的时候在法上悟，从而能够正确对待。这一切都是一个不断证悟自己果位的过程。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讲过，那部法可是造就一切宏大雄体无量广主的，那是一切宇宙生命与各种因素的存在的保障，其中包括小小的你。在大法中，我们每一个个体粒子几乎都渺小的不见踪影，面对大法当时只有敬畏感恩与同化，而无丝毫不敬之情之念。
感悟四则，作者洁净。一、 对于修炼的一点体悟。最近在学法练功中，对于修炼有了一点认识。师父在法中告诉了我们，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转法轮，告诉了我们宇宙的最高特性，这真是无上天机啊！我悟到修炼人时时处处应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而且应同化于宇宙特性，真、善、忍不能只强调一个。我目前悟到真中包含了正确的含义，还有没有执着、无为、心不动的含义。另外真中还有智慧的含义，而善中包含慈悲与人为善的含义，还包含了无私的含义。忍中包含了坚强的意志，做到才是修啊。我平时也努力事事这样要求自己，我想只要是正确的事情，那么就坚定地做到底，不被带动，同时还要抱着一个慈悲的心态，这或许就在告终了吧。二，同修的感染，环境的确是很重要的。前几年我一直处于一人独修的状态，自己的很多问题都看不清。这两年来，由于跟同修的接触，让我看到了自己那么多的人心和不足。比如最近我看到自己的依赖心很重，不敢于担当责任，凡事先考虑自己是否麻烦，还有掩盖心也很重，自我保护的心、怕心、显示心、懒惰心等等。我看了一篇同修的文章，明白了这些执着心都是属于旧宇宙体系的变异物质，它们阻碍着我们自身的宇宙同化大法，同时毁灭着我们体系对应的无数众生，是我们在修炼中必须要去掉和归正的。这时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师父说的，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原来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何去掉执着心这么重要，原来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三，一切都是物质存在。前两天又看到原来瞌睡也是一种物质，由三界的一个神掌管。我想凡是我们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几乎都是生命吧，比如时间、情、人的逻辑、懒惰等，只要我们看重它、承认它，它们就会对你起作用。比如情吧，你越重情它就越是对你起作用，你不去看重它、不承认它，那么这些生命就对你无计可施，因为不被承认是不能强加的。所以人的主意识一定要强，而修炼其实就是在思想中排斥不好的东西，同化法排斥的过程就是修炼。而且表面上看起来再不公平的事情，其实背后都有必然的因缘关系。四，修炼当需突破。最近我意识到自己有几个问题应该努力突破，尤其是晨练的问题。我多年来一直因为种种执着和障碍没有做到早起练功，只是晚上练一个小时，想想真是惭愧。主要是因为亲情和自己怕吃苦，师父看我悟性不好，最近给我安排了适宜的环境，把干扰我的亲人跟我分开了。我当天早上3:40就立刻醒了，练动功时双手轻飘飘的随机而行，很美妙。虽然白天有点困，但我想一定要坚持下去。修炼人不能固守自己的状态，应当走出来，自然是别有洞天。我写了首小诗，下定决心突破自己身上的几个问题。突破，每日晨练5套功，4次正念不放松，修好自己去执着，突破障碍救众生。
婆媳难处的难题怎么解决的？作者薛小娟。婆媳难处是个众所周知的话题，俗话有一厨容不下两个主妇的形象比喻。周旋在老婆和母亲之间的儿子日子同样不好过，高福祥就是为这样的夹心饼干，整日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处境中煎熬着。但在2000年6月后，他家的情况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家庭关系变得和乐融融。是什么良方妙解如此奏效呢？寡母独子与儿媳妇各有苦衷。高福强是独子，在他读高二那年，做公务员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原本小康的家庭顿失支柱，以后的日子仅靠微薄的抚恤金持家。直到高福强大学毕业后考进台湾自来水公司，这相依为命的母子才觉得苦难的日子到头了，母亲也有了苦尽甘来的慰藉。可不料另一种煎熬开始了，婚后妻子曼云和母亲无法和睦相处，后来随着二女一子相继出世，婆媳关系日趋紧张，从小摩擦演变成冲突的引爆点更多，一家六口祖孙三代同堂的小家庭就在时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中维持。每次家庭风暴后，曼云委屈之余总后悔自己当初没听从家人的告诫，不要嫁到寡母独子的家庭，将来的家庭关系将是如何难处。当和婆婆发生摩擦后，她想从丈夫处得到体谅和支持，可似乎高福强并不理解，于是曼云就三天两头跑回娘家诉苦躲难。她说，婆婆总让我按照她的经验持家，也不管是非对错，只要看不惯的地方就唠叨不断，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冤枉，明明不是这样，你非把我说成这样，听得不耐烦时，我就忍不住回口辩解，就演变成了冲突。曼云的婆婆当然也是一肚子苦水要诉，自从娶了媳妇，昔日乖巧贴心的儿子走了样，以往备受儿子感动的关怀话语，如今变成了子媳听不进去的唠叨。最尴尬难为的就是充当夹心饼干的高福强了，帮了太太母亲不高兴，帮了母亲太太不高兴，那就装作看不见吧，婆媳俩都怪我。对于妻子三天两头往娘家跑，更让他又气又无奈，我们这个家也是有老有小，一家子都在这里，而你一个家庭主妇丢着不管，三天两头跑回娘家，这怎么对呢？为此他们夫妻经常争吵，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急躁，管教孩子经常动怒，拿起棍子就想揍人。2000年他找到了良方妙解，夹在左右为难的处境中的高福强苦于找不到化解矛盾的良方妙解，直到2000年6月高福强走进法轮功中修炼之后，情况有了180度的好转。2000年3月自来水公司的台中分处同事许世民来桃园出差，带来《战法轮》这本书在办公室传阅，六月初传到高福强手上，高福强看完一遍就舍不得割下，紧接着看完第二遍第三遍。高福强说，青少年时期我就喜欢阅读哲理方面的书籍，下意识在寻找什么，当看到《战法轮》阐述的内容触动不已，心里很清楚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寻寻觅觅想要的。后来他又陆续读了同事带来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老师的其他海外讲法、精进要旨和大圆满法，跟随着交工利息低线学会五套功法，每天到住家附近的中立艺术馆前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并请辅导员纠正练功动作。修炼法轮功后的高福强遵照真善忍的法理待人处事，遇事不断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 脾气各方面有明显的改变。他管教孩子不再动气，而是用修炼中所领悟到的法理与他们分享。孩子们都说爸爸学了法轮功之后真的很不一样，脾气变好很多。高福祥的小儿子自此也学起了功。对于妻子曼云老往娘家跑一事，福祥也由反对转变成为体谅。福祥说，师父教我们处处事事都要为别人着想，站在利人立场设想，女生依恋娘家是天性，何况回到娘家既没有婆婆的压力，还可以和母亲撒娇，真是太自在了。我想如果我是她，也会喜欢回娘家。以后当他知道妻子有想回娘家的念头，高福祥会体贴的鼓励，你尽管放心回去没关系，虽然我不会烧饭，但是可以借此机会带全家上馆子打牙祭。他有空也会陪妻子一起回去探望。高福祥说，结果是皆大欢喜，夫妻不再争吵了。妻子和母亲的改变，丈夫的改变令曼云感动不已，他不再三天两头往家跑了，开始变得越来越乐意照顾家庭。曼云说，我感觉他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完全变了个人。以前他下班回家总是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喝茶看报看电视，时不时的还抱怨我这里不对那里不好，家里乱得什么样。修炼后的他开始帮我整理家务，我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对邻居提及他的体贴和关心，今后为了这个家做牛做马都甘愿。2001年7月，曼云也走进大法中来，慢慢的曼云也变得能为婆婆着想，体贴婆婆的心思，以往倍感烦恼的唠叨也不觉得烦了。她说，我现在能体会到唠叨是老人家关心晚辈的一种方式，婆婆能管事表示老人家身体安康精神好是件好事，遇有误会或意见不合时，我会平和地向婆婆解释。高福强夫妻的转变带动了他母亲的改变，他的母亲现在对看不顺眼的事有时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像以前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就发难，有时说错话也会感到不好意思，不像以前硬撑到底，全家气氛变得融洽和乐。高福祥小儿子也在小学2年级那年跟着学起了功。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